一清道人，岁数挺大，说话难听。你看秋元道人，不管怎么说没有刺激杨华，但这老道一张嘴，啪啪几句话冲了杨华的肺管子，这杨华可不敢，用手一指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怪我多事，谁让我自投罗网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了？方才你们说了，这好几百个老道，你们都来，你们都过来，你们还有哪些疑问，你们都提出来，好不好？我方赔。一清道人把眼一瞪，哎，杨华，你要那么说，宝剑不给，剑谱没有证据，我们就不给。哈哈，要说你不给，我转身就走。那玩意儿能当得了吃，当得了喝，但是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。你要玩横的拉横车，今儿这宝剑我非要不可，不给我不行。哇哇，在这屋吵着开，大老道小老道一百来号都堵着门窗，探着头看热闹。秋元道人一看，紧锁双眉，无量天尊，师叔啊，你少说一句行不行？我是这儿的观主，出了事情我负责，您老人家就消消气儿，回屋里怎么样？恩公，你也少说两句，坐下来咱从长计议。拉倒吧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越说越计划，越说越僵，最后这老老道一清飘身形跳到院里了。哎，杨华，你年纪轻轻如此猖狂，可能你是有两下子了。另外呢，你说了你一个人为了救我们当家的，击退男女八寇，我你究竟有没有那个能耐？我现在有点怀疑。来来来来，我领教领教。哎呀，哦，动五八叉，好嘞！你们可都听见了，你们都听见了。你们是出家人，你们是得道的人，你们修行的不错，要跟我这凡夫俗子比武，太好了。我就奉陪到底，我死的你的三皇冠我不算低气，来吧。秋元就紧拉着，恩公不可，恩公不可呀！庙里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置，恩公切莫伤了和气。哎呀，这事儿不怨我。杨华呀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背单鞭超弹弓跳到院里去，来到院里抓出一把铁弹子儿就扣上，对准这红脸的一清道人一抖手，你接弹我吧，绕着一清老道双袖子一甩，来得好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弹弓射到墙上，弹子崩碎了。老道刚站稳当，啪，第二颗弹子又到了，老道赶紧一闪身躲开了，紧跟着连珠弹就打出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杨华气的眼睛都冒金星啊，正射着呢，秋元道人从后边过来了，拦腰把杨华给抱住。恩公不可呀，师叔，您这怎么了？我老师尸骨未寒，咱们一家人先都动了武了，这不叫人家笑话吧？住手吧！杨华上了命劲了，根本就不听啊，甩了两下没把秋元甩出去。杨华使了个倒踢紫金棺，腿往后抬，你着急要问笨观主秋元就是一眼。秋元没办法，撒手闪身把这一脚躲开。杨华一转身扣好了弹子儿，对着秋元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你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又是一阵连珠弹。可正打的这时候，后院又来了不少老老道，有那胡子都二三尺长的，跟一尘道爷那不分彼此，有的是朋友，有的是亲师兄弟，其中还有三个师兄，有的拄着拐杖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住手！一清老道，就那紫脸的老道，耳目圆翻，哼了几声，这才退到队伍的后边。 杨华一看人家不打了，这才拖着三脚叉巴弹弓怒目而视。秋元呢不愧是当家的，就那样没翻脸。秋元过来，恩公消消气儿吧，刚才这事全怪我们庙上的人，我们太有点失礼了，能不能请到屋里头咱们心平气和的谈谈。杨华冷笑一声， 干什么？耍什么鬼把戏，把我骗进屋去，门窗一堵，关门打狗，收拾老实的，对不对？无量佛，恩公你要这么说，把我们看得分文都不值了，我们至于那样吗？真要收拾你，在哪儿都收拾了，何必还把你骗进房中去呢？您到屋里，我有话说。杨华没办法，又进了屋里，重新跪坐，鞭弹弓在手里头握着。过了好半天，秋元这才说，我看这样吧，这个事情现在不可收拾了。我说恩公啊，现在寒光剑剑谱暂时不能还给你，但我承认这都是你的，我们暂时得保管，你看怎么办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大师兄当家的来了，由他决定，他说马上给你就给你这五百两金子，无论如何你收着，你哪怕撇到大街上去，倒到沟里头，那是你的事，但我们的心意我们必得尽到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哎，我瞎说吧，我跟大伙也没商议，咱们定两个月的时间，是不是呢？我师兄来得俩月，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之内，你随便进我们三皇观，你把宝剑要能掏去归你，我们什么也不说了，我大师兄来了处置他，处置我，我出去搜主意，不知道你看怎么样。好，太好了，哎呀，你这观主想的还真周到啊，让我掏，我怎么了？我吃饱了撑的，我姓杨的可以说铁骨铮铮，四面见线，是错事我不干。那掏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我的东西我还来偷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难为你出的是什么主意，这个万万办不到。那红脸的老道又进来了，哎，杨华你别卖撇下，你偷不偷我们没看见，你心里头清楚，方才我们当家的这么说呀，这也算万全之策了。告诉你，我们就把剑谱还有寒光剑放到三皇殿的大殿上，门开着，随时恭候，你随时来可以拿，你要有能力能拿就走，归你了，责任我们承担， 你看怎么样？你要拿不走，你就得等两个月以后再做决定，这事情就这么拍板了。杨华点点头，哈哈哈哈，这可是你们逼的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往后我便请江湖的名人到你的三皇观，咱坐下好好辩辩理，叫大家把这事摆平，看看谁是谁非。走了。杨华气得不知道迈那哪条腿啊。秋元呢，拖着那盒金子一直送到大门前，怎么给他，他连瞅也不瞅，是拂袖而去，一口气走出六七里地，眼前一片树林，他进了树林了，正好有一块卧牛青石，杨华气呼呼往石头上一坐，回过头瞅瞅三皇观，心里这个骂呀，有时候自己控制不住自己，就说出话来了，哼，哎呀，这些杂毛，口里念的是无量天尊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管这破事干嘛？可话又说回来了，现在闹僵了，话赶话把事情头挤到这个地步了，人家放出量叫我偷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不去偷，我就是栽了，我就栽了。 逼着我就得这么干。哈哈，好啊，你们等着我的。在树林的休息了一阵，赶奔青苔关店房。等到了店房，房门开开，躺在床上呼呼还生闷气。杨华一分析，他们给我两个月的期限，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好欺负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今儿晚上我能回去。他还满以为我得去请朋友啊，我得还两天罚啊，哎，我就钻他这空子，今天晚上我就去。杨华打定主意啊，闭着眼睛假寝，假寝就假睡吧，闭目养神，一直忍到定更天以后了，他把门开开了，一看店房的人呢，基本都睡了，就是两个屋里的灯光晃动着。杨华赶紧二次进屋，吃了点干粮，喝了点水，背背豹尾钢鞭，斜挎弹囊，背着三角插不弹弓，换好夜行依靠，把白昼的东西卷吧卷吧塞到床里头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杨华把门关好了，从窗户出去的飞身上方，施展飞檐走壁的能耐，到了店房外面，一直到了官道，顺着盘山道赶奔三皇观。哎，又来到那片树林了，来到卧牛青石这，他坐下先定了定神，拢目光一看，好家伙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看不清人，怎么这么黑？摘耳侧听，晚上那个山风啊，吓人的东西，到处都是鬼影，那胆儿小的人就得吓趴下。就杨华有武艺在身，不免的脖子也有点冒凉气儿。杨华心说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这事儿。哦，这玩意儿这是贼呀，这是，哈哈，我自己还得偷我自己的东西，我这脑袋有多大个，城门都过不去，将来让武林界的朋友提这件事都得笑掉大牙。哎呦，可倒了霉喽！他又一琢磨，这些老道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他们能没有准备吗？不能不防范啊。说把宝剑和剑谱放到大殿，他要不放，谁知道？尤其那紫脸的一清道人，大三角眼睛，不是个好货呀。他也背不住声东击西，把我骗进大殿，把我拿住，然后羞臊我，把宝剑搁到另外的隐秘之处。就这么大个庙，我上哪儿划了去？既然来了，我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干他一家伙。出树林，抖擞精神，一俯身到了庙外头。你看白天他光顾生气了，没太注意，晚上了，头脑多少冷下来了，他一看这庙是真够大的，真够气派，可见云南昆明狮林总观得何等的气派呢。他先伏下身去，围着三皇观转了一圈，摘耳朵听了听，里边没什么反常的现象，双腿一飘，纵上墙头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去望院里看，黑洞洞。他也模仿其他的夜行人，掏出几颗弹丸扔到地下，听了听全是实地，也没有狗咬的声音，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了，相赶奔三皇大殿。趴到对面倒座的房坡上，掌身去往院里看，空荡荡，无有一人。再看三皇大殿的殿门开着，往里边看，灯光晃动， 里边点着长明灯，大供桌五供都是风魔铜的，被灯光照射的都放光的，赶那个神龛佛像看不清，有帐帘挡着。他拢目光往桌上一看，哦，有个黑漆的托盘，往托盘上一看，那柄寒光宝剑还有两本书都在托盘里头。这个寒光剑他太熟悉了，剑鞘是黑的，黑鲨鱼皮的剑鞘，金八钩金十件，二尺半长蓝色的剑穗，如果从这下去二十几步就可以进大殿，伸手把宝剑和书抄起来，转身就可以走，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可以回到殿房。哼，玉方干一琢磨，少来这套，背后不定有多少只眼睛在这盯着呢。啊，你们摆下疑兵阵，欺骗我幼稚，我才不上当呢，这便宜我不捡。再者一说了，你们要整柄假宝剑，我上哪知道去？弄个其他的宝剑摆在这儿，我偷了半天偷个假的，那真宝剑你们不定藏到哪儿了，我得再访查访查。转过身来顺角门奔丹房，那丹房啊就是他休息那屋，黑漆漆的一点光亮没有。他开始又往后转，后边是金库，老道念经的金库。哎，刚走到这儿，听脚底下说话，才来呀、啊！哎呦，把杨华吓得，心说我轻如狸猫啊，夹着120个小心，怎么被人发现了呢？怎么说才来呢？他稳定心神，没动地方。后来仔细一看呢，才闹清楚，人家没跟他说话，闹了半天墙底下站着个老道，跟经房里头出来那个老道打招呼，灯光一闪，有个老道提着灯笼奔这儿来了。杨华这心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，摘耳侧听，就听俩老道对话啊，来了，该我接班了，你得歇一歇。哎，我师兄啊，你说这个事儿弄得多不好啊，可不是的。你说咱这个庙上从来也没出过这事儿，哎，大家和睦相处。来了个姓杨的这小子，一个鱼搅的满锅腥。你说这玩意儿当家的吩咐了，大伙还得注意，怕他来偷剑。你要怕他偷，你就把那宝剑藏起来。还明晃晃放到大殿那儿，你说那人小子挺年轻，我看也有两下子，要不然说偷抢也抢走了，咱们当家的也不是怎么了。大概老当家的这一故去啊，当家的心呢都乱了，我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但是那当家的怎么吩咐咱就怎么干呗。刘点神呐，你去歇着，换班儿。俩老道交接班之后，新上班的这位提着灯前院后院转了转，杨华就在后头跟着他，又跟到大殿，就见这老道进去把灯笼挂好，整理帽子衣服，跪在拜殿上先磕着头，然后换了香。哎，就看他背着手在殿里头晃荡，杨华可留上神了，就见这个老道能有40来岁吧，叫什么名不清楚，就见这个老道一会儿抬起头来长吁短叹，一会儿拿袍子擦擦眼角，可能是哭了，然后就见这老道盯着宝剑和剑谱蔚然长叹，哎，物在人不在了，哎，总门长老当家的，您死的太惨了。
哦，难过了。杨华没动地方，一会儿就发现这老道把绣面挽了挽，伸手把宝剑抄起来，拍拍剑鞘，捋捋剑穗。杨华心说，最好你拽出来看看是不是那柄寒光剑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哎，他怎么想着怎么来的。就见这老道大拇指燕翅推崩花，嘎巴嚓，寒光剑出鞘，一道利闪，就是个大殿里头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。杨华一看，真是寒光剑，一点都不错，我还寻假的呢。再看老道握剑在手，轻轻把宝剑拉出来，剑匣放在桌上，信步来到院中。哎，走行门迈过步，练开天罡剑了。杨华掏眼观瞧，也真没看出来，这老道还有这两套呢，这不跟剑谱上画的一样吗？哦，天罡剑，练得好。开始他练得慢，越练越快，越练越快。就见这个院里头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呼呼直刮冷风啊。三十六式练完了，把个杨华都看呆了。老道练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又回了大殿了，把空剑匣拿出来，把宝剑装在里边，又放在托盘之上。那正这么时候，来了个小老道。师叔，师叔
啊，
什么事？当家的吩咐了，让您去开会。开会？为什么？哎呀，现在咱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呢都不和，现在师爷一清道人跟当家的吵吵起来了，越吵吵声越大，当家的气不过，打算把所有的当家人都请去，叫大家评评理。人们都去了，就缺少您，您快去吧。为什么？还不是为姓杨的那小子白天发生的事儿吗？您快去吧。造孽，造孽呀！那我走之后，谁在这看着宝剑？那当家的没吩咐。这样吧，我走之后把你留下啊，你在这看一会儿，不来人你别走。哎，好了。那半的老道走了，小老道这个跟小孩似的，他不保靠啊，待了一会儿，也不知因为什么事他也走了。杨华一看，呀嘿，这机会上哪儿找去？看来我是非得宝剑不可了，飘身下方要夺寒光剑。